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世界是由观念来推动的。
凡是讲宗教改革运动的人呢，是不可能避免韦伯这个名字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说到学习呢，是因为我们饭桌不仅仅是有热点的讨论，我们也有经典电影啊、经典书籍的讨论。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需要学一些东西啊。在这个非常疯狂的刷短视频的年代，我们要安静下来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虽然好像在今天看来是比较不是那么主流的，可是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啊，神赐予我们学习的能力，赐予我们思考的能力，就是要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短视频的时代，能好好的学习，能认真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学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到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本书的学习，而且呢，在我们中间的是陈牧师，他是这本书的翻译啊，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网络上彼此分享，彼此建造。
嗯，陈牧师啊，我们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来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的录制其实也是最后的两期的录制，所以往回看呢，我们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学习这本书，确确实实时间比较长，拉的比较长，但是呢，我们在其中所得到的是值得付上我们这么长的时间的，您觉得呢？
我当然很感恩了，今天有一点大功告成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是上帝的祝福，让我们没有想过竟然可以用这本书做一个节目出来。
嗯，
现在这种纸板书啊，也是慢慢被电子书所淘汰了。那怎么样让这些这么好的著作能够再生呢？就是用网络节目。所以好像有个复活的感觉，所以今天真的是感恩我们能够将这个节目做到最后一章啊。
是的，
感谢主。
感谢主。陈牧师您知道不，就是这本书啊，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实际上在有一些神学院是神学生们在读教会历史，特别是读宗教改革那个时间段必读的一本书。啊，这也是我才听到的一些反馈哈，我觉得特别感恩。那尤其是陈牧师您在我们中间来详细的讲解，我想对于一些想了解学习甚至想上神学院去读教会历史的，那在这本书的这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得着更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和帮助。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章，我自己先预习了一下哈，这一章其实就是麦格拉斯博士他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哦。第14章的题目叫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对历史的影响。我想这有点像盖棺定论。那这个最后一章呢，好像也反映出了他的一个历史观哦，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历史事件。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对的，陈牧师。
是，绝对是。麦格莱斯他在最后这一章想做一个结论，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到现在仍然是在东方西方很热门的题目。很多学者用一生去研究它，都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
嗯，
不过我觉得他这一章短短的也是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他特别提出两方面，就是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在历史中的它的位置，特别他提到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我们以前也断断续续的提过了，因为这个是跟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是有关系的。但他下半部这一章也是相当有趣的，他竟然提出了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和政治的关系，特别关于英国清教徒当时候他们的革命。那所以呢，这一个结论我是没有想过的，我以为呢他通常会讲一些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的事情啊，讲宗教改革运动对教会的影响啊，而他突然之间笔锋一转，就转到政治方面，所以我们等一会儿下半部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半部也不错了，因为怎么样 我都相信了，凡是讲宗教改革运动的人呢，是不可能避免韦伯这个名字了。
嗯，
虽然这本书是很富争议性，但是我相信麦格莱斯基本上他的路线他的角度是对的，因为他一开始讲就是宗教改革运动对世界持肯定的态度，那这个一般就算在大一的很基本的西方历史课都会提出了，西方三大文化运动就是文艺复兴，既然是复兴了它是往后看的，启蒙运动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国内的课本叫做工业革命，那这些都是向前看的，就开展了所谓现代的科技的世界。但宗教改革运动呢，它就好像一个三明治当中，喂，三明治当中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一块，因此的确有些历史学家而且是很大的历史家会说呢，没有宗教改革就既不能够成全了文艺复兴，也不能够开展出启蒙运动啊工业革命啊，因此有些历史家认为呢，宗教改革运动是在西方来讲是关键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契机，而且更加有人说啊，东方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有宗教改革运动，东方呢可能甚至没有西方这种的中世纪的宗教的世界，更加谈不上宗教改革了。当然这些东西方的比较呢也会引起很多人的争端了。那我在这里我是说，我既不会说宗教改革运动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起源，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同意宗教改革运动是将这种文艺复兴的精神将它过滤，后来开展出启蒙运动，它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而且我认为宗教改革运动的特点呢，它既是像文艺复兴是往后看的，它是要回到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教会要回到新约圣经，跟着就是为了清除净化中世纪教会黑暗的腐化的一面，那这个我同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运动肯定是往前看的，路德加尔文虽然没有很清楚发展出一套末世论，但是他们的确是同景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会好像中世纪的教会一样是源远流长，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长存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向前看的一个盼望。从这里来讲，宗教改革运动是很重要，因此呢，麦格莱斯肯定说宗教改革运动扭转了中世纪的修道主义的世界观，对世界持肯定的态度，而这个讲法在韦伯的书里面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因为他不单只讲修道主义，特别他是讲苦修主义。
嗯，
而我们今天我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路德加尔文呢，路德肯定是修道士啊，当然我们用中国话来讲就好像和尚一样啊，但加尔文不是啊，所以加尔文是很现代的一个文化人，而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完全一笔否定了中世纪的修道精神。今天我们看教会里面呢，特别一些专业人士的弟兄姐妹，他们上班呢还有加班呢，哇，他们的上班就好像修道一样，从早到晚一直打拼。所以现代人的苦干的精神从哪里来？于是韦伯提出了这种现代的苦干的精神，企业的精神是源自于中世纪这种苦修的精神。但中世纪的人苦修，他们修道，他们禁欲主义是为了来生的。于是韦伯都说呢，是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将整个修道的精神就从来生转至今生，于是就拼乏了整个西方的这种追求资本的这种的精神。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他这个讲法的确一直以来其实不是韦伯第一个提出来，在他之前有很多的思想家，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都提过这个看法，都认为呢，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整个西方的一个契机，使到西方从中世纪的世界观进入到现代的世界观。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呢，当时候最有名的其中一个跟韦伯唱反调的就是英国的社会学家陶尼了。陶尼也是写了一本名著，就是叫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其实这一类的书名啊，在当时是很流行，特别甚至在法国也有几套很大的书也是在韦伯之前出版的，所以韦伯绝对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的人。而当时候大致上也是分为两种的看法，一种就是陶尼还有一些法国的社会学家的看法，就认为基督教宗教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个关系呢是一个存续渐进的关系，不是一个突破革命的方式。总之以前中世纪这种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慢慢演变成为现代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当中呢没有突变也没有革命，是慢慢的形成的。第二种的看法就是韦伯的看法，他认为是透过一些历史突发的事件将整个社会的形态扭转过来，这个就好像一部汽车一样，它不是慢慢的在路上走，它乃是高速的在山里面跑，突然之间跑到前面看见有个悬崖有个峭壁，它马上大转弯免得直堕深渊。所以韦伯这种看法呢是很戏剧性的，当然哪一个看法是对呢，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定论，而且大家只要看看麦格赖斯这一章很清楚看见他是对韦伯的讲法有保留的，可能他是英国人了，所以他会比较同意陶尼的看法了，就认为呢宗教改革运动固然引起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忽视的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是有它阴暗面的，它造成了很多社会不公义的情况，包括当时候的农民后来城市里面的工人他们都受到不公义的待遇，而这个不公义的情况其实一直以来在圣经里面先知有批判，路德和加尔文都有曾经批评过，他们改教家其实对于欧洲的人的财富的批评是不留一地的，他们都是认为了过分的财富会造成人的衰败人的腐化，以至到人不会好好的追求属灵的事物。所以我提出一个很好的笑话，大家在网上呢就看见有些的图片呢，就是有些鞋子上面都有一个小的十字架，因为路德说过嘛，他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鞋像，我们造鞋子，我们应该在每个鞋子上都挂一个十字架来荣耀神。其实这句话没有出自路德的，不知道是谁凭空捏造出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想的话，这个也真的是路德的看法。因为路德觉得固然我们工作很重要，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卖菜的，我们是做工匠的，我们都应该在工作当中来荣耀神。那这个也是韦伯的讲法，就将过去的修道变成今生的专业。但我们不要言过其实了，其实对于路德加尔文来讲，他们经常在很多灵修的著作里面都提到，我们人呢最应当做的其实是放下我们世界的工作，回到礼拜堂里面，在教堂当中来参加崇拜，来赞美神。他们会认为啊，基督徒的宗教生活远远胜过俗世的工作，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像产生现在我们这种很世俗化的现代的这种信徒的生活，他们还是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观念，就是认为不是说我们应该为神来修道，但是仍然会将教堂看作重要过市场，在属灵的生活看重多过俗世的生活。所以我们都可以说呢，我们从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当中，其实我们不一定这么清楚的找到一条直通车，从他们的书可以通到我们现在的世界。他们毕竟还是一个中世纪晚期的人，他们很多的观念都是那个旧世界。但是我说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旧世界新思想啊，是经常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有名的五四运动啊，我们都会发现呢、啊，其实当时候的人的衣服饮食习惯都是旧时代的，但是他们看西洋书、啊、他们提倡西洋的观念，他们呢甚至提倡很极端的全盘西化，他们都是在旧时代当中有新思维的人物。路德和加尔文绝对是这种形态的人， 所以我说最可怕的是在新时代有旧思维，那些叫古董。所以从这来讲呢，我觉得路德加尔文他们是有贡献的。不过的确好像麦克莱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从宗教改革运动，我们找到了现代这个世界，特别资本主义它的起源，他说我们应该打一个问号。但是整体来讲的确是改教家他们已经开展了一个叫做一发不可收拾的运动了，就是整个世界的人越来越知道我们为主修道是在市场里面，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所以路德也结婚了，他认为我们这些世俗的生活其实一样能够荣耀神，就是用加尔文的话来讲，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在世界的舞台当中为神而活。这个精神呢的确是跟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是有分别的，所以从这来讲我们应该肯定宗教改革运动对形成这个所谓现代的世界还有资本主义是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如果比较这两本书啊，陶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比较韦伯的著作啊，当然我是比较喜欢韦伯了，所以我在这里呢绝对不是一个公正的裁判了。但是你可以说呢，凡是陶尼这些书呢，他就会好像是讲一种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因和果啦，如果发生这样事就发生另外一样事，他的推论呢都是归纳的。比如他说当时英国呢已经越来越有这个条件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人呢就开始不是务农的进入城市了，就开始有些现代形态的小的工厂啊，大家开始做很多的出行的工业啊，所以这个是慢慢形成。但你总是会觉得对呀，你这种讲法是你对你对你也对，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因哪一个才是果呢？他这个图画呢就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啊，哇，长篇的不得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景色啊，还有人啊，你找不到一个来龙去脉。但是韦伯却不是了，韦伯呢是一种德国式的思维，他有提纲，有假设，有论证，有推论，最后有结论，好像呢是一幅呢条理分明的风景画，你看见整个景观，你知道来龙去脉。所以从这来讲呢，从思想的这种的满足度来讲啊，我觉得韦伯的书呢就好像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比较大，就看完他这本书呢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看英国的这种的归纳式的这种社会学呢，的确呢他们有很多的因跟果，但他们没有办法证明呢哪一个才是对哪一个才是错。是错综复杂当中呢越看越乱。这个是我的感觉。法国的社会学也是如此。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觉得我们固然不应该过分的推举宗教改革运动，特别加尔文主义是引发了资本主义。因此韦伯的名著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啊，大家记得这个新教固然是基督教，但更加是清教徒，而且特别是做了五月花到了新大陆的这一班的清教徒，他们的工作伦理就引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但是韦伯也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讲资本主义，他只是讲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以他不是说呢整个基督教就好像有一部直通车一样，就将我们带到这个叫做新天新地的资本主义。而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完美的，我们所喜欢的这种经济的生活，现代的生活当中呢也是很多阴暗面，因此我们也不会过分的歌颂我们这种的追求财富的现代生活。我们也绝对明白圣经的教训叫做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呢、啊。因此呢，我们为主工作，我们有所当得的报酬，能够养家活儿，并且我们能够累积财富，这个的确是神所祝福的。但我们要警戒这种贪爱世界、贪爱钱财的诱惑。所以从这来讲，基督教不是一面倒的。而的确呢，路德加尔文的著作当中，批判这种贪财是万恶之根的这种的恶劣是很多的。 所以从这来讲，我们真的要两面都要兼并了，就是呢，一方面我们很肯定这种现代的为神而工作，并且在世上如果有成就，我们也能够累积财富，这个的确是神的祝福。但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呢，因此呢，我们没有财富的人呢就没有神的祝福，绝对不能够这样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肯定基督教对于贪心，对于过分的钱财，而且不顾公义和公平，而且没有帮助穷人的这个爱心，我们要兼顾这种的批判。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总是在社会当中产生一个正面的作用。其实在西方的社会，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最主要的慈善的捐款都是来自民间的、私人的，而不是完全靠政府。所以很多人他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他到年底啊、圣诞节啊或者感恩节啊，他们都觉得啊，我们应该捐一些钱去帮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一种的不是政府办的，是民间的这种的慈善机构，济贫的工作、扶贫的工作是很多的。而很多教会还组织年轻人去做义工，去这些社区中心里面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邻居，而这些都是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固然肯定基督教在历史当中甚至在经济上面的贡献，但我们真的不能够忽略了我们需要有的是很实际的爱神的行为跟生活，而这一些呢都是基督教有贡献的地方。所以我们曾经提过加拿大的哲学家泰勒，他特别提出这种社群主义啊，就是呢，我们应该互助，我们呢要彼此守望、彼此帮助。当看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乐于的来帮助他们，使到我们都能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透过我们的爱心领人归主啊，这些都是教会在东西方社会当中的见证。因此，讲到宗教与经济是个很困难的题目，但是我觉得百变不离其宗啊，还是回到圣经的教导，好像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一样，我们是用爱心去帮助人，我们如明灯，我们好像世上的盐一样来做见证，这个就是很有历代圣徒的榜样。所以我相信这一章书呢，麦格莱斯固然他提出很多的理论的探索，但是最终呢，他还是提出一些圣经的基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正面的、平衡的来看待我们世上的财富。我相信这个是个很好的结论。
是。那陈牧师，您给我们娓娓道来哈，基本上把这第十四章前半部分的精髓哈，都给我们抖露出来了。在这里，我想有一些问题想问哈，就是麦格拉斯他也说，他说其实这个世界是由观念来推动的，是先有观念，然后再慢慢形成，它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啊，指导我们的实践。那他也在说，他说这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与中世纪的修道主义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不同哈，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路德，他提出世界就是修道院，好像是他提出来的。
是。
那他这种观念提出来也不是凭空提的，我在这章看到他说从神学的考虑上，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重新从创造和救赎的教义里面发现了，就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想陈牧师您能稍微展开一下讲一下吗，就是从创造和救赎的教义怎么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哦，这个绝对是革命性的。因为基督教基本上整本圣经就是有创造论和救赎论。当然我们不应该说旧约是创造论，新约是救赎论，但是的确创世纪它之所以跟古代神话不同，它这个创造论不是一个创造的故事，它的特点就是创造与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是有关联的，因此我们知道上帝是眷顾我们、引导我们。而相比来讲呢，救赎论固然是讲救恩，但是整个天主教的系统是个圣礼的系统，它主要是关心到我如何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就是透过圣礼，以知道呢，我能够罪得赦免，我能够最后肯定，我能够进入永生。 而华人教会也是有这个倾向。我们华人教会的主日讲道很多时候的题目都是与救恩有关的，固然这个是合乎圣经，但是每天我们都想到我如何得救，我有没有得救，我如何决定我得救，结果我们的生活呢就变得有偏差了。而真正的基督教应该是同时重视创造论，也同时重视救恩论的，它是两者并重。我们也可以很粗略的说，西方教会后来走迷路了，就是因为过分强调创造论，于是就将基督教变成一种很空泛的世界观，于是教会就被掏空了，于是西方教会慢慢的走下坡。相反来讲，华人教会很注重救恩论，但我们忽视了创造论，以致到我们没有文化的观念，我们也缺少了社会使命的观念。而路德跟加尔文肯定是有两者兼并的这种精神。我有时候会说呢，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和以前的教父不同的地方，就是教父们他们活在一个大一统的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整个中世纪就好像一个大的教堂，所以他们在当中没有感受到有使命，他们就是不断的在中世纪的世界当中来为神来修道。但是到了路德和加尔文却不同了，他们知道他们不再是面对以前的罗马帝国，也不再是面对中世纪的这个基督教世界，乃是面对一个不可知的一个迈向未来的世界，所以他们的使命感是很清楚的。他说我们要来教导这个世界，我们要将上帝的真理同时强调创造论，也同时强调救恩论，使到信徒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界，他们能够全面的在世界当中，在教会当中来侍奉神，为神做见证。所以他们这个使命感是很清楚的，也帮助了我们今天知道如何在世为人。所以创造论与救赎论的平衡呢，的确是整个改教运动的一个神学的革命。这一点是领导改教运动既能够往后看，也能够往前见，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扭转。所以麦格赖斯讲这点是讲得很精彩的。
陈牧师给我们解释的也非常精彩，毕竟您是翻译这本书的人，对他的理解可能更清楚。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对这一章上半部分的解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对这一章下半部分的解读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陈牧师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周周见，那我们就下次见了。谢谢你，陈牧师，我们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